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恩信，这次来看好像人数又多了一点，为你们感恩，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在这边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也要代表学院问候大家，感谢教会一直以来为我们带导，也支持我们，愿神祝福你们。继续的加添力量给你们，加添人数给你们，那你们可以在Mountain View 这里为主做光做盐。那么今天早上有感动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的一个题目是有关忧虑，是我认为现在越来越普遍而且严重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疾病。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有，甚至就是小孩子，在 elementary school 的小孩子都有听到说已经开始有抑郁症了。所以新冠疫情可以算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忧郁好像是一个新的疫情在我们当中传播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是胜过忧虑的信心，我希望能够对在座弟兄姐妹有帮助。好，那我们开始之前，那我们再次低头，我们一起来向神祈求恩典。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恩赞美你，因为你不但是一位全能的神，你更是爱我们，愿意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面前来认识你，让我们的罪借耶稣基督能够得赦免，那我们可以进入你的教会，你的家，将来还要进入你永恒的国度。主，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也真的是感恩，我们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更认识你，更信靠你，更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个女子因为害怕小偷会进来家里偷东西，有好长一段时间晚上睡觉常常失眠。那么有一天晚上，她关灯睡觉以后，突然间就听到屋子里面有声音，她就把丈夫从睡梦里摇醒，叫他下楼去查看。丈夫很不愿意的走到楼下的时候，发现果然有小偷。那小偷看见有人在家里，转身就要逃跑，但那先生就跟他说：哎，你等等，我今天很高兴见到你，我要邀请你上楼去来见见我的太太，因为她等你已经等了20年了。虽然这个是一个搞笑的故事，但是他很真实的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值得忧虑，为什么忧虑是一个不明智的生活方式。那不是说不忧虑事情就不会发生，不忧虑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只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其实是比忧虑其实比那个事情本身还要严重，还要更大的损伤。所以在这边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忧虑永远不会减少明天的难处，只会抹杀今天的快乐和平安。你们同意吗？忧虑不能阻止小偷来到我们家里偷东西，但是呢会让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有另外一句话说的很好，忧虑是用今天的力量去承担明天的重担，所以呢我们的重担成为双倍重，因为不但要扛今天的，还要扛明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忧虑这个问题吗？你时常会因为忧虑而睡不着觉？你会不会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你已经到了焦虑，甚至已经有抑郁症？我们今天的经文，就马太福音 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导，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胜过忧虑，不给自己加添给在自己身上一些不重要、不必要的压力。那么今天因为这段经文也是蛮熟悉的，我们刚才也刚念过一次，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多念一次，能够节省时间。因为听说今天下午还有一场很重要的球赛，可能大家急急忙忙要回去看或者是要预备。那么我们今天我从三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就是要来看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指的忧虑到底是什么。第二，为什么基督徒不应当忧虑？第三，基督徒应当如何过有智慧的人生？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跟神的一个交易，如果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神就会，把我所需要的赐给我。所以这里好像是一个 business，这个 exchange business dealing。 那到底是这样子吗？这是否是正确，的这个解释？那么我们，今天最后也会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我在这边我不是要这个 promise 说今天你听完这篇道你的忧郁症就完全解决了，你就不用去看心理医生了。其实，对一些人来说，忧郁症他们是长久累积的后果，所以要解决忧郁的，要克服，要胜过忧郁的问题，并不是听一篇道就可以解决。但我希望这篇道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开始，成为让你胜过长时间胜过忧郁症的一个好的帮助。好，那么我们开始来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圣经里面有几段对于忧郁的教导。那么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看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其中一段非常大家非常喜爱也是非常重要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除了帮助我们胜过忧郁的问题以外，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要教导天国的子民如何善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我再说一遍，这段经文更重要的是要教导天国的子民如何有智慧的善用我们一生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是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如何明智的投资我们的一生。那么主耶稣不要我们效法世人，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眼前的需要，或者是放在今生的追求，更不要去想要去掌握未来，想要确保我们明天还有足够的，足够用，能够每一天都安稳的度日。在这个世界，就一直在教导人们要 gain financial freedom，这个是世界所追求的路，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条路是更美的路。那么这个是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有那个信心，要对神完全的相信，就愿意把我们一生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也就是神国的事工上面。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首先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在这边讲的是忧虑，但是这个忧虑其实有两个意思，多半的时候，多半经文只，将其中一个意思翻出来，但是第二个意思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这边第一个意思就是翻成忧虑，就是忧愁思虑，也就是过度的关心。那么这个英文说 anxiety, have anxiety, be anxious, or unduly concerned。 那如果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思，那么很可能这句话这段经文是对当时的那些贫穷人说的。 那在第一世纪，大概有60-70%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状况。也就是说，当他们他们每一天的工资用完以后，明天是否有吃的就不太清楚。所以他们每一天就是他们的劳力工人的每一天每一天赚取他们今天所需要的。那么对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忧虑，明天我到底还有没有工作？因为我如果没有工作，我就没有东西吃。所以这个的话就有可能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这个是耶稣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这个翻译就是正确的，不要忧虑有没有吃的，不要忧虑是否明天还有的吃没有。那第二个意思是关注，关注就是 be concerned about， 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事情上面啊。那么如果这个是耶稣的意思的时候，那这个是针对那些有钱人的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怕明天没有东西吃，他们的银行里面有足够的储蓄，不但明天有的吃，明年都有的吃，到了退休都没有问题。所谓的这些人是有 financial freedom 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主耶稣不需要吩咐他们要不要忧虑明天要吃什么，因为他们不忧虑明天要吃什么，他们完全知道明天有的吃。但是对这些人，可能他们是在关注明天要吃什么美食，明天要穿什么美衣，明天要拿去哪里度假，明天要去哪里玩，这个是他们心里面关注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可能要翻成关注，不要关注吃什么不要关注你要吃什么美食，要明天要去哪一家餐馆吃。那么从上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那么对于那些贫穷人，他们有什么财宝可以累积在地上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可见这些在耶稣的这些听众里面，有些人是有钱人。这为什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住在湾区，住在硅谷的基督徒，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们是比较像哪一类的人？是那些明天就没有东西吃的人，还是会关注明天要吃什么的人？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是后者。即使那些贫穷的人比较贫穷的人我相信大概也不需要担心明天吃什么，可能明年吃什么是有问题，但是我们通常我们华人都很会储蓄的，我们都不怕明天有没有东西吃。而我们在住在湾区的比较多的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用太大的心思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品质上面，讲究我们生活品质，讲究要住什么样子的房子，要开什么样的车子，要吃什么样子的餐馆。然后在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时常在 Yelp 上面在搜寻那个 hot and new。 我最近发现这个 Yelp 上面有这样子一个 option， 你可以点那个 hot and new， 他就告诉你哪些餐馆是最新的最红的那些那甚至不是在 Yelp 上面，或者是在什么 social media 上面。所以这个是我想是以我们今天比较大的问题，住在湾区的弟兄姐妹。那不管怎么样子这段经文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好，那么对于不要忧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首先主耶稣给我们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理由。那么这是什么意思？那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我们所忧虑的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耶稣要我们去思想，难道你的生命不胜于这个饮食的重要性吗？ 难道你的身体的健康不比你要穿什么衣服还要重要？你去看看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哪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他还会想说我今天要吃什么，我明天要吃什么？那些人一点食欲都没有，他只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多活一天，是不是？他还会想着说我今天 我出院以后我要穿什么衣服要去炫耀，不可能的。躺在病床上他就很乐意的穿上那个病房在医院里面那种衣服，是后面 都露的好到那种衣服，他才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在那时候只想着我怎么样子可以保存我的生命。所以在那些时刻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有价值。这是主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要天国子民去思考的。你担心的事情，你每一天在忧虑的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的确这些事情有一些重要性，但是它的重要性是否是值得我们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在上面？那因为我们人都有这种天性要为明天忧虑，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就其实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国家的文化，包括我们华人。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华人有一个好的美德，我们觉得是美德，就是节俭。那么节俭，我们会有节俭，我们认为当然节俭是美德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强调要节俭？难道不是跟这个忧虑明天有关吗？所以我们小时候从小我就有在小学里面就有那教导，这个一粒饭米一粒米饭都不可以浪费，要每一粒都要吃完然后我们也会为了要省一点钱而去花很多时间去找那个最什么样子最好的 deal 最便宜的价钱。那现在有 Amazon 呢这更糟糕在 Amazon 上面你一搜，哇，有二三十样四五十样选择给你，然后你看到哇这个五块钱有四颗半星，然后再看看哎呦这个才四块半也有四颗半星，然后再找我下面四块四毛九就买这个。所以呢你很高兴很高兴找到在 Amazon 里面找到了最便宜的，你省了几分钱，但是你却忘记你为了找这个你浪费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那这值得吗？为了省了几分钱我们浪费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光。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忧虑明天是否有够用，是否有够吃，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先后次序，变成了我们会专注在这个金钱，小小的金钱上。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忧虑的问题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拿一个笔记本，把你每一次你忧虑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你今天你在忧虑什么东西，那么下一次或者累积一段时间以后，当你再有忧虑的时候，你把那个笔记本打开来看，然后你一项一项的看看多少你真正忧虑的东西真的实现了，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这样子一个锻炼呢，一个可以帮助你来胜过忧虑，可以帮助你明白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所忧虑的东西是不必要的，是多此一举的，并不一定会发生。那么在湾区基督徒愿意献身全时间服侍神的人越来越少，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湾区太昂贵，我们怕明天没有的吃，怕传道人薪水不够用。但是这个忧虑也是多余的， 为什么说这个忧虑是多余的？因为我服侍神这么多年，老实说，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传道人饿肚子的。所以这些忧虑其实都是 不必要的。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伟大，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好，赶快讲啊。第二点，第二个不应该忧虑的理由，耶稣在二十七节那里讲到，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你们哪一个人可以忧虑让你的生命可以活得更久呢？那么这个答案当然很明显，就是不能，没有人可以做。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我们是非常明白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非常发达，我们知道忧虑不但不能够增加你的岁数，怎么样，还会减少，对不对？我现在越发现，基本上很多很多的疾病都是跟 stress 有关的，都是因为忧虑太多有关的，所以忧虑不但不能增加，还会减少呢。那么，当一个人如果忧虑到焦虑，甚至有抑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基本上变成瘫痪，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他为了要能够保住明天，为了要保住他的工作，为了保住他学业，为了要让明天能够过得更舒服，但是忧虑起来反而更糟糕。但是有些人确实会认为，我们如果忧虑，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忧虑来防备一些问题的发生。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而且我觉得说，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总是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那我要这样子来提醒你，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个忧虑成为我们的骄傲。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我们的家人，看他们比我们不忧虑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要替他们忧虑，我们要提醒他们，他们没有看到的危险，他们没有看到的挑战等等的，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提醒他们，我们在为他们忧虑。那这些人呢，像说这些人如果是坐在你车上他可能说，哎，前面有红灯了你明明有看见，开车你明明有看见，红灯了stop 上要停你开太快了，这个时速只有35你已经开了34了哈。就是他们替我们忧虑。那就是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们提醒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些的提醒变成是我们的骄傲的时候，其实我们给周围的人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没有信心。特别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家人是非基督徒，而你有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根本就不相信神嘛，你一天到晚在说神，在说神多么伟大，神什么大能，但是你却是这样子忧虑的过你每一天，他会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大的有太大的力，这个说服力。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要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的确我们要注意有可能事情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有一些顾虑不到的东西会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成为每天都是非常紧张的过日子。很多时候抑郁症就是从这样子来的。好，那么第三点不应该忧虑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父神有信心，对我们的天父有信心。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但是怎么样子，天父却养活他们。地上的百花，野地里百花也是一样， 但是神却装饰他们，比这个所罗门、也就是以色列他们可能是最兴旺的时候，他所穿的衣服还都不如、这些百合花的美丽。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爱我们，神愿意、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应该为自己为这些事情而忧虑。那么耶稣的总结就是，我们会忧虑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在三十节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我们会这样忧虑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缺乏信心。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会供应你的一切需要吗？还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你知道圣经这么说，你知道传道人在台上这样子的讲，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实际的经验过。你有经历过神确实的供应吗？当你自己为你自己一生筹备的非常的丰盛，你一点需要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经历神的供应。因为你自己都已经预备好了，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缺乏，你靠你的能力、你的银行的储蓄里面有好几个零，你根本就不为明天担心，所以你怎么有办法，你怎么可能会去体验到神的供应，神的信实呢？不可能。那当我们、如果真的是要体验神的这个信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顺服他，愿意跟随他，愿意让他带领我们到一个不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状态之下，而不是为自己、准备的一切都很丰富了。那在这里呢、我今天、就是选了这幅图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幅图画。这是1918年这个 Eric Enstrom、其实这个不是一幅图画，它原来是一幅照 一幅相片、然后他把它称它为 Grace、Grace 呢可以说是恩典，或者是、他们、美国人吃饭之前他们说 Say Grace、吃饭前的祷告。那、Enstrom 他拍这张照片的目的、他那时候1918年是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没多久，他是要让人们知道、即使有战争，即使因为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值得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那这幅图画、这幅照片、它有、附带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主啊、有很多家都比我家大，餐桌上的食物也比我的还丰盛，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还富足，但主啊，是你一直与我同在，供应我所需。在这个确据上，我相信我只要继续尽我的所能，你会祝福我，为此我就满足。 Amen。 那我很喜欢这幅画、这幅画是以前教会一个会友在我年轻的时候送给我的，然后就一直摆在我的这个书桌、这个那个书架、上面、时常就提醒我要信靠神。那么、这幅画、的确很正确的很真实的表达出我们对神应有的信靠。那么 这个信靠是什么？我们对神的信靠不是说神一定会让我、我如果相信他，神会挪去所有的挑战，神不会让我生病，神不会让我失业，神不会、神会让我的孩子会变成很乖的小孩子，会进很好的大学，这样子的期待是叫做成功神学。不是说我们信靠神就不会有挑战。其实生命很多时候最珍贵的时候是从挑战 是从困难的时候来的。在那个时候，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逼着我们成长，逼着我们经历它，给我们，逼是比较强烈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经历它，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它的信实。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相信神。那么对于这个实际的这个如何对付，如何胜过忧虑，我接下来给大家三个比较具体的方面的思考。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对付忧虑的倾向。忧虑其实是每一个人会面对的挑战，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你越老越会忧虑，孩子小孩子你看都很天真，不会想太多，但是随着我们成长，随着我们的这个人生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看的越来越多，看的危险，看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忧虑，对吗？而所以这个忧虑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这个必须会面对的倾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刻意的去对付这忧虑，不然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恶化。那前一阵子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牧师的讲道，讲得很有道理，那所以我就借用一下，我平常不喜欢借用别人的，但是他实在讲得太好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什么，关于忧虑。他说我们生命中只有两件事情要担心，健康还是不健康。若健康那就不需要担心，但若不健康呢，那还是只有两件事情要担心，会好转还是不会好转。如果会好转那就不用担心，不会好转呢也只有两件事情需要担心，会活还是会死。那会活呢那也不用担心了哈，那会死呢那还是只有两件事情要担心，就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上天堂那也不用担心了，那么下地狱呢也只有两件事情要担心，是要 original 还是要 extra crispy。 笑的人就听懂了哈，他是用炸鸡的这个，在地狱里面炸呢火烧呢，你是要找 original 还是要特别脆的那一类那他讲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忧虑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所以我们要刻意的去对付忧虑。那我刚才也提到了主耶稣刚才那些的教导帮助我们，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是想这事情有这么重要吗？我们是想我们如果有记录，我们回去看我们以前所忧虑的东西，我们看有多少真的是发生的，然后我们也反省是否我忧虑真的是因为我骄傲，我觉得我比别人更负责任，我比别人更有眼见，更能够察觉这个看到这个前面的危险，是这些值得我们去反省来对付忧虑。那第二个是想要大家思考多少才够，多少我们需要多少才算够。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社会教导我们，我们要 save for retirement， 我们 retirement 我们需要多少钱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可以安这个有足够的来过我们的这个后半生。所以很多人工作其实他的目标是要确保他从退休到离世的日子他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个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他的工作是为了退休能够好好的生活。而我们华人呢就很喜欢比较 conservative 一点比较保守一点我们想说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哦， 所以我从退休60岁到120岁还有60年的时间，哇，那我要储蓄多少才够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弟兄姐妹们，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其实真正饿肚子的人实在是很少很少，就是说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华人，有努力工作的尽力工作的，然后到最后run out of money 的，这些人真的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个真的是要学习信靠神，我们是有神可以依靠的，我们更不用担心。我就想起我20年前吧，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决定我要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全时间去这个神学院受装备，然后要修完博士的学位，所以需要9年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面对说，将来至少有9年的时间我们是没有收入的，那么我们怎么办那当然我们祷告啦，我们信靠神，我们祷告啦，我们就求神供应啦。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感动，好像神在问我们一句话，神在问说，你这9年的需要，你是我要一次给你过，还是一天一天的给你一次9年的经费都给你，还是一天一天给你？那我们想，那当然是一次就给我，这个是比较好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天一天给，我都要天天忧虑嘛所以我们当然想说那就一次给过了。但是这样想完以后，马上就想到说，那9年后不一定我出毕业以后就一定有工作啦，那所以9年可能不够哟。而且以后小孩子要上大学，我们这个做传道人怎么能供应孩子上大学呢所以还要再多求一点然后又想到如果生病了那怎么办那越想越多越想越多，然后顺便就想说还有孙子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永远都不够，永远都不够永远都是最终最需要的就是信心，相信神。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就跟神说，神一天一天没问题，就照你的方式来供应。所以让大家看到20年了，21年了，还是怎么样子活得好好的，我们不用担心。那最后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选择哪一条路。这段经文其实要问我们基督徒，你要选择哪一条路？你要选择世人的道路，还是你要选择神的道路？那神的道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33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误解它的意思。这里我们先念好不好？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那我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个不应该把它视为是一个交易。主啊，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那么我所需要的你都给我，照顾你的家你就照顾我的家，我照顾你教会的需要你就照顾我的需要。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这么解读这段经文的，但是以后发现在有一些贫穷的国家里面，也有很多的爱主忠心的基督徒，把主放在第一位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是饿肚子。所以怎么解释这段经文？难道神的话是落空的吗？后来我明白，这句话不应该把它读成是一个交易，跟神的交易，乃是要明白基督徒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基督徒的眼光不应该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而关注整个世界的需要，因为这世界是神的，这是属神的。而这句话在告诉我们， 当神的国降临 在这世上，这世上会有足够的丰盛，没有人会饿肚子。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这世上会有公义，会有和平，会有丰盛。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饿肚子？因为今天有很多不公义的地方，有钱的越来越有钱，美国无论是什么政策，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那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贫穷的越来越贫穷，那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因为有钱人他就知道怎么赚钱，你不管改什么政策，他还是赚钱，还是比这些贫穷人更厉害。所以不管是你要发钱给这个贫穷人，还是要怎么减税，还是要怎么样子，都到最后贫穷人还是越贫穷。为什么？因为就是没有公义，大家里面有贪心，想要怎么样子赚更多的钱，为自己赚更多的钱。但是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的怎么样子，有爱心，有公义，有和平，不会有战争，不会贪。只有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才能够真的是保证有东西可以吃，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可以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所生产的完完全全是够所有的人口来吃饱还有剩的，只是为什么还是会有 很多人饿肚子？因为就是不公义的事情。在美国我们这边，我们就怎么样子啊？我们就占据了很多的资源，让很多的国家就不够资源来使用。所以基督徒要有国度的眼光，不要自私自利为自己着想，乃是要先求神的国，求神的国降临，让这个世界才真正有和平。这个是主耶稣要他门徒有的见识，有要愿意做这个选择。希望你我今天也愿意，那我们每一天学习做讨神喜悦、合神心意、明白神心意的天国子民。我们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啊，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啊，我们的倾向，我们啊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主，我们的确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忧虑。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头发一天一天的变白。主，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真的是信靠你，真是愿意以你的国度为重，把你的事工你要做的计划当作是我们自己最终的目标。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